看到这样一幅，哎呦，我们看到这样的图片，啊，巫师装扮成了这样一个样子，在全体的这个族人或者村民前面进行一种表演。它是不是起到了一种传承知识的作用？它在表达的一种信念，啊，它是后代直接去接受它，直接去模仿它，啊，当然我们可以说啊，因为他们当地没有学校，啊，所以他采取这种方式。第二点啊，我再重复一遍，仪式可以起说教作用，通过仪式。可以继承传统和传授知识。第三点，仪式想影响和控制事物，产生预期效果，啊，就是我们上节课所谈到的巫术思维啊，其中有两个什么律啊，啊，不知道，相似律，还有什么触染律啊，记住这两个律就可以了。啊，他是说仪式想影响和控制事物，产生预期效果，啊，大家不要说这个仪式只有在原始社会才举行，啊，今天也一样在举行，啊，我们不说庆典了，不说奥运开幕式什么奥运会，啊，那是大堂会，给全世界人们高兴，他为了。预期他的收获，啊，预期人们之间有一个很友好的竞争，预期一切圆满。问题，它是一种对未来的掌控，啊，人们企图用现在的一种行为来掌控未来。大家不知道对这样一种看法啊，自己怎么来想啊？每个人是不是都有这样一种企图？包括国家，包括民族啊，包括文化中的各个不同的这种景象呈现出来的，是不是都是这样一种内容？试图去把握未来啊，而这样一种试图企图心。其实和原始人那个时候是完全一样的，没有任何不同。所以说呢，原始人举行这些仪式呢是影响未来，现代人啊仪式好像不那么被强调，但是他也有这种企图心，他也是要掌握未来。第四点，仪式还用于显露一种超自然力量，或打猎和战争的胜利，或光荣的历史、英雄人物或者图腾。我们的仪式是不是也是如此？啊，我们的仪式是不是也是在于？当然，我们没说什么显露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但是我们。啊，任何一个纪念物，啊，不都带有这种色彩吗？啊，顺便说一下，如果大家有空哈，甭有空了，应该是一个必然的日程。你们没有去过天安门广场的同学，啊，认认真真的去趟天安门广场，啊，作为戏剧学概论的一个田野考察，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不是让你们去看升旗仪式，那升旗仪式每天挤得水泄不通的啊，那是表达一种敬意哈。我是让你们以旁观者的啊姿态上人民英雄纪念碑那儿去，认认真真绕着圈看一遍。大家看一看，啊，它显露没显露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啊，他有没有打猎和战争胜利或光荣的历史、英雄人物和图腾？啊，不，我不是说，只有中国这样，世界任何地方都有纪念碑。啊，纪念碑是怎么产？怎么来产生的？ 不同的是，在世界很多地方，纪念碑都是无名的、无字的。为什么是无名呢？大家能够理解吗？这儿立了一个特别啊巍峨的、特别奇特的一个建筑物，大家去了看，很多人上那往那个建筑上去啊献花啊，方尖碑也好啊，从草丛里出来一个攥着的拳头的手也好啊，纪念碑上头没有名字，没说纪念谁。你们能理解这个事实吗？这是什么意思？可是人民英雄纪念碑不是这样。你们绕到碑的后面，上面有周恩来总理的碑文啊。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有一次开这个电视剧创意的会在外面啊，他们说主旋律是什么？我说主旋律纪念碑上都刻着了，照着那个去写作拍摄，肯定是主旋律的啊。当然你们自己去看，是不是在彰显一种胜利，彰显一种历史，而不是单纯的所谓悼念。请大家注意啊，不是为了完成悼念仪式才修个纪念碑，也不是说大家少先队员什么入党宣誓到那儿有个地方，它在于彰显历史，彰显功勋，彰显我们的成功，这是它的本质意义。彰显本质的成功以后，也就是一种预示，预示着我们的未来还接着成功。这是什么活动呢？啊，刚才我们不是前面在他的总结里，不也就是也说它是一种说教作用，它是用一种现在的去为影响未来的人的精神吗？啊，至于你们看的时候是不是受到了洗礼，那就再说着啊。反正建一个纪念碑是有很多重意义在里面的，不是一个景点啊，不简单的是一个景点。第五啊，布洛凯特说，仪式也起娱乐作用啊，就是你像刚才那个原始部落的人涂的那么花花哨哨的啊，本身也起到娱乐啊旁观者的这样一种作用。布洛凯特不是在总结仪式作用啊，我说这五点，当然他是说仪式有这五种作用，最关键的这一句话是在后面，以上五种作用都可以通过戏剧来完成。就是说戏剧之所以产生，因为它能够负载啊，因为它是一种仪式，而这种仪式呢又能负载这样多的，不只是一个人类社会，不只是现当代人类社会，从人类社会产生很远以来啊一直流传下来的这五种作用，也是五种功能，更重要的是它是人类社会繁衍对未来的一种期待。不管是哪个社会，哪个领导者啊，都对这些有所觊觎啊，不只是关注现在啊，更关键的要关注未来。我不知道未来怎么样，但是我能通过影响现在去影响未来，这是一种什么思维啊？我没说啊，是你们说的啊。所以啊，我们谈的这个在上一个第一节里头谈到的哈，就是说宗教仪式上呢，就是这个原始人的这个宗教仪式上呢，将人们的扮演行为彻底的强调起来啊。这种扮演行为，我们如果细看的话， 是怎么样发生的呢？啊，原始人类啊，在宗教的原始宗教当然是这个仪式上呢，通过他们的实践感受到了怎样从这个个体变成了另一个个体。啊，我这个给他用概念来表述了，扮演活动其实就是一个从这个个体变成另一个个体，这就扮演活动就完成。但是重要的是啊，重要的是本身这个个体仍然不消失，这整个过程这两个因素都存在的时候才是扮演活动。不是说这人一下痴呆了啊，他变成另一个个体了，不是，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个体，他自己这个主体并没有消失啊。这个话可能听着有点绕嘴啊。自我怎样在群体面前消失而变成了另一个自我啊，也就是所谓当 A 变成 B 的时候 A 并没有死亡，人的状态啊，扮演另一个人物，他自己本身并没有消失啊。因为原先原始人认为人的状态要不就是死要不就是活啊，怎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状态呢？啊，听起来大家说这有什么难理解的，实际上是很难理解啊。如果追根求源，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怎么会有这种现象呢？最重要的是周围的观看者他是认同的，认同他的变化，这就是这些东西看起来跟戏剧很远，但是它是一个戏剧赖生存的最基本的那个基础。而且这种 A 到 B 的转换，我说 A 变成了 B 而 A 并没有消亡， A 到 B 的这种转换又可以随时完成，也就是说它可以变过去它马上又可以变回来啊， A 还可以立刻还原为 A。听起来怎么这么麻烦啊，这里头好像怎么多么复杂啊，其实不复杂一点都，实际上那个 B 啊，那个 B 是个虚设。那大家想想 B 是不是不存在 啊，从物质空间里来说它的确不存在，只不过 A 变成了 B， 它又随时可以变回成 A，B 是不存在的，可是不存在又变成了一种存在，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现场的这些观看的人他认为 B 就是存在，挺复杂的一个关系。当然在原始人那儿解释呢就比较悬了啊，他们认为是因为意志作用把这个灵魂赋予到另一个物体中去了啊，这个灵魂或者是麻醉了，或者是啊昏厥了，或者怎么样，或者他被别的超自然的力量给他摄取出来，填上了另外一个人的灵魂。不管怎么解释啊，扮演的仪式活动把一切的这样一种虚设变成了一种事实啊，这是我们作为现在的人去观看一场戏剧的时候很自然认为它具有真理性的东西啊。一个演员站在观众面前说，明明他是一个男的啊，男性演员，他马上说我要扮演一个60岁的老太太啊，转个身跟大家按老太太那样一种行为来行动，观众就想哎呀真是一老太太哈，就完成了。我们现在人不去想他后面的道理啊，不去想原始社会怎么回事啊，这种转变的过程充满了神奇和不可思议啊。正是因为这种神奇和不可思议，现代的人啊，从历史到现在的人对这种转变 永远充满了兴趣，啊，这就是人们为什么爱看戏的原因，啊，我给他刨到那么远的一个时期去了，其实是原始人的那样一种思维形式啊，决定了人类这样一个后遗症啊，因为我们在接受一个个体的时候，通常是通过感受器官来辨别对方的。一个人的脸改变了，我们就会认为他不是原来的人了；一个人的声音形体改变了，我们就认为是另一个个体出现了。啊，是不是这样？大家去想啊，了解了一个局部，就认为了解了一种整体啊。感受到了一个局部，就认定它是曾经被感受的那个整体啊，这就是巫术思维啊给予后代的人们的最大的影响力啊，大家无暇也不愿意顾及全体啊，我看见一点就够了啊，实际上它只是一个短时间的啊，一个甚至是一种幻觉的，但是问题在于我们啊的一种认同态度，我们是给予认同的，所以说扮演活动啊对于原始戏剧的生成啊，在巫术思维的这样一种作用下，它起到了决定性的意义啊，这就是我们关于第一节的啊这样一个具体的论述结论啊。这个图景呢，可能有些同学在一些画刊上啊、画册上会看到。我就说，神话哈、啊，刚才提到了神话，因为我们看看啊，这个神话在他们的画作里头啊。是怎么来体现的？对不起，如果说现代人不读神话的话啊，现代人不再创造神话的话，因为现代人不相信啊，一个人上面当然是神了，那是骑的是什么？大家看，是老鹰吗？还是乌鸦？不会是乌鸦啊，在天上飞。现代人没有人相信啊，现代人是用理性来证明这些能不能实现，可是其实这种理性反而是一种障碍啊，包括这个骑的这个是牛还是一个怪物啊，在海里面奔跑啊，这个是一个古希腊的一个古希腊戏剧。古希腊出土的一个碑吧，像奖杯一样，上面画的画啊，当然这个涉及到了具体的演出啊，就是到古希腊戏剧开始出现雏形的时候，它也是从仪式一步一步转变过去的。后面呢，我们会专门谈关于古希腊戏剧的生成啊，这个我就说啊，当人们的理性、科学理性开始逐渐在脑子里萌芽的时候，当人类啊开始用逻辑、用实证来考虑问题的时候，刚才那个骑着鸟满天飞的那种东西就逐渐的没落下去了啊。那么原始戏剧进入到人类真正发展起来的、有文化产生之后呢？它也就变得更加理性，更加向生活这方面来靠近啊。这个我们后面要专门谈到的这个问题。这个我们下面，哎呦，我们应该是休息了吧？哦，没有休息啊。3点钟下课，没有休息，我们自己能设定休息吗？休息10分钟，好不好？